我们台湾连要学日本的卖场都学得四不像啊。他当初就是学日本的尤道白起跟滨谷开美拉嘛，我一看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坤当初刚成、欸
黄色鬼屋，
两个大妈从椅子上面站起来，我赶快就这样，第一个女的用拐子，拐我，很用力这样弄我之后，对不对？我用力给她推出去，她整个，她整个，
她整个吓到，对啊，
然后我就这样子看她、啊，因为我不会讲日文嘛，我就这样。好 ，Men's Game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们 Eno 啦。
嗨，大家好、哎。
我们上次有合作过，一直拍不断电系统。
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是第一次出现在影片里面。
对对对对，我们的 Podcast 呢，很久没有录了啦。我想说，我们就偷懒一点，坦白讲，因为有很多话要跟，就是想要聊啦。因为我想最近在选举，我觉得最近哦，拍影片啊，上架是流量自杀。我们最近还有一些议题的内容。
对，
我们刚从日本回来。
对啊，铁道之旅哦。
对，我们最近去拍了铁道之旅，我们这次总共坐了四部很特别的列车，
哎，三部啦，三部观光列车，然后四种新干线，
一个是暖炉，
暖炉列车，
一个是蒸汽火车，
对啊，煤炭
包厢的那个，
对，观光列车，
观光列车、
啊、
从头到尾坐了列车应该换车换了十几台，应该拉到这个东北最远到哪里？
青森，
我们到青森
到了，
我们是肉眼看到北海道，对不对？
对对 对, 对，看到北海道、
哦、超美，东北那边再绕回来，从日本海那边，东北那边再绕回来，
日本海
拍了总共七天的时间了、影片呢现在还在剪，我想说我们这一阵子呢就利用 Podcast 先度过这段时间，让我打混一下。
好哦，
好、我们最近都在拍议题类的内容，我发现我拍吃的拍不赢人家，拍旅游可能也不一定拍赢人家，
然后拍开箱也、
拍开箱现在太多人在拍了，对不
对,
对，但是我发现我干掉事情，我讲议题应该还算还可以。
我也蛮喜欢这种残酷那种批判性的议题。
我们最近不是聊不买房吗？
对啊。
那最近还有一集要聊这租屋黑市。
租屋黑市。
对，把这些黑暗面的部分，想说 我自己有遇到了、然后想说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来聊那个啦，台湾自己啦，我们先聊聊自己好了啦，因为我们真的去国外就是那么多趟了，我们去日本，然后自己也去很多国家，可是从那边国家看了那么多国外的东西，然后回来自己看到台湾，哎、会觉得为什么台湾很多东西好像都输国外呢？
哎，那是你说的、
我觉得这大家应该都有这种认知吧。
你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台湾人很有人情味、
哦、人情味是个人情味啦、
我最近在脸书上面有发一篇，就是在讲这个台湾的机场，那天我们一起回来嘛，
哦，超夸张，
哎，超夸张，哎，
夸张，
从空桥下来之后哦，光从空桥要走到证件要检验那天，我们走了多久？
我这样，我至少有十分，因为我那样我走了很痛苦，因为那段真的超长的。我觉得他把我们丢在那个机场的尾端，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要走到机场的中间，然后才能入关嘛。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晚上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飞机了，
对，
也没有什么游客了，
对、
为什么长龙的空桥会在那么远？
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配的啊？
为什么不能够再近一点？
对啊。
好，那我们在很远的空桥下来，其实我们也没有抱怨很远这些。
对啊。
我们抱怨是这么远的地方走到这个柜台行李那边，一下来的地方有一个厕所，其实有一个厕所。那大家都想说，哎，下来第一个厕所不急嘛？反正等一下过去那边前面还有几个厕所，就没有哦。你下来之后那个厕所，我还有特别问我妈妈说，哎、妈，你要不要上个厕所？她说没关系，等一下前面还有。
对，可能觉得太多人都在
前面，对，太多人，因为一堆人在讲，对呀、不想排队，就不好意思，那个厕所你没上哦，后面都没厕所了。前面走到最后面，一直到旋转台那边，整个机场二航下那旋转柜台只剩下那个厕所在开。男生还好啦，男生进去拉链拉一拉，然后就解决，三分钟以内就能解决。女生比较麻烦啊，所以你看那个我们那个洗手间啊，我那时候有拍到一张照片，洗手间都已经在排队了，排到外面来。那而且哦，更让我觉得没办法接受，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机场好丑啊。这句话能讲吗？
我毕竟啊，桃园机场也44岁了，1979年开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去日本，我们在成田机场降落，成田机场也45岁了。跟桃园机场，
而且我跟你讲哦，成田机场有一个特色，出境跟入境一样漂亮。
对，
这个不一样哦，很多是出境丑的要命，入境很漂亮，因为外国人会来。
对啊，
我们应该是出境算还可以。入境真的完全不行，
出境算还可以，对，是自己人出境，可是
对，我们自己人出境发现，你要经过一大票的免税店，有没有？
对，那边算很漂亮，
那边算很漂亮，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个心态，就是你们那么多钱要出国去玩，那 干脆在这地方先把你们钱扒一次啊。
哦对啊，你还在机场买那个
对
Nation Phone。
哦对对对对对 对
马上就花钱。
我买了一台这个，因为我的摄影机找不到，我就买了一台 Nation Phone、嗯、
现场买，
现场，对，现场马上买一台 Nation Phone。 你看嘛，为什么出境这么漂亮，入境这么丑？不包含我回来吗？不是吧？
而且
会有外国人从这地方进来、欸、其实机场的丑、哦、不是现在就丑了，很多人讲说会把我讲的话联想到政治、哦、比如说现在选举、嗯、不是这里，我跟你讲机场丑不是第一天丑。我们的桃园的第二航厦大概是什么时候开的？
2000年。
2000年啊、嗯、那时候我其实我记得很清楚，我看到的事情我全部记得一清二楚、嗯、如果2000年你就有走第二航厦的人，我先讲一件事情。那时候因为我刚创业，那我就去日本、嗯、那你知道你到日本就很惊讶，什么东西都是美的，学生妹也美的、啊、没有反正就是
干干净净啊，对啊，
地上干干净净的 啊没有，20年前的日本地上还很多烟灰、
哦、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可以站在旁边抽烟，
他们很爱抽烟，
对，他们可以，而且那时候可以边走边抽烟，
嗯，
那时候我也有抽烟，
嗯、
哦、然后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吸烟区，那时候麦当劳里面也可以抽烟，
嗯，
听说以前的日航、
啊、
日航
飞机上是可以抽烟的，
对，听说以前的日航飞机上面是可以抽烟的、
嗯、他是很晚很晚很晚才禁止在飞机上
抽烟，对对对 对,
對，日本人很爱抽烟，
对，日本是大概所有的国家里面禁二手烟动作最慢的，但是他一禁之下
瞬间
棒，
我们这次去日本、欸、找不到吸烟区，
对，那个等一下我们后面讲，
对，
我去日本就看到很多日本、哦、连卖场的陈列都很漂亮啦，市容也很漂亮、哦、然后街道，然后上班族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嗯、都西装笔挺啊，
对 啊, 对 啊, 啊连在路边敲马路的那些工人也都穿得干干净净的，
对，他们衣服
该戴安全帽就戴安全帽，对不对，下面这边要勒住就勒住、
啊、
纽扣扣到哪边就扣哪边，
对、啊、天气再热也不会撑爆胎，
对，在东京走路你会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
嗯、
他们的停车场出入口都会有阿伯在那边指挥，有没有、
嗯、哦对，
我告诉你，不只是阿伯，还不止一个阿伯，一个出入口两三个人在指挥啊，那个在台湾是不可能的事情，台湾要请一个你就偷笑了，
对啊，
台湾要请一个在那边看。那我们现在讲美学，因为我那时候刚创业去日本第一次，我坦白讲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就是没有去过日本，第一次去日本回到台湾一下飞机就感觉落差，人家说没比较没伤害、啊、可是你要知道我一下飞机那是第二航厦哦，刚开的第二航厦、哦
欸、那时候是很新、欸、我印象中第二航厦刚开的时候很
新。那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是很，我因为我处女座不好意思、嗯、我很龟毛，我在很多东西包含比如说什么东西的颜色要搭配、
嗯、
比如说绿的不要配红色的、啊、这样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好看、啊、或者是黑色是安全牌，白色是安全牌、
嗯、
黑色可以配橘色，黑配橘很漂亮、嗯、大龙鹰队，
对对对，
黑配黄、
嗯、
大龙鹰队、嗯、对不对，黑配橘日本巨人队，
对啊，我觉得以前有一个中华职棒也是一个这种配色啊，黑配橘啊，
反正其实颜色它是一个配颜色，它是也是有一个美学在的。那我们台湾乱配，你知道，我一下飞机，我地方因为什么？那时候阿扁刚执政、嗯，我记得2000年那时候应该阿扁，我没讲错吧？
没错没错，阿扁、
啊，你知道吗？第二航厦，我第一次回到台湾的第二航厦，我看到新机场的那个沙发椅，我都晕倒。为什么？你知道吗？整排全部是绿色的，我以为我在那个统联车上，你知道吗？我以为我在统联的候车室，你知道吗、嗯、那个沙发整排是绿色，我永远都记得。
嗯，
然后你如果要从第二航厦出去出国啊，我们会推推车嘛，照理讲推车应该是新的吧，
对啊，
第二航厦刚启用的时候那个推车很小台、
哦、
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它的轮子居然在滚动的时候会有声音，
对，而且会卡住，我想起来了，
不只有卡住，它的培林，每一颗轮子的培林都有声音，讲到这个我就哎、欸，对不起，因为什么知道？日本成田的机场的推车超好推，
对，
第一个很安静，超安静，第二个他们还有刹车，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刚开始的推车是没有刹车的，你低头去看那四颗轮子上面永远卡满了一堆的头发跟那些脏东西在上面，在推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才刚启用的机场你知道吗？过了不知道几年之后整批才全部被换掉，
可能新闻有报啦，不过也没有，就是他们没有，
我不太，但是我现在讲这个不知道、
嗯、
有没有粉丝朋友们会去记得这件事情、嗯、因为毕竟这个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那时候就开始就觉得说哇，台湾怎么在有一些小细节上面怎么差那么多，然后再来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我都要去那个买票，买统联的票、嗯
哦、
然后那时候住台中嘛，我就看到那个售票口，天哪、啊、那灯有够昏暗的，其实那个有很多不同的客运公司、嗯、那客运公司的门面就很难看啊，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一间小小间的，
对，一间小小间的、嗯啊、然后制服也不穿好，然后感觉就是整个品质就是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去日本一下飞机我们有几种交通方式到日本， 第一个坐哪里他 It's Place， 嗯，就是坐那个绿木金，还有绿木金巴士，
对巴士，
你去看看人家售票台柜台多漂亮。绿木金巴士的颜色就是白色配橘色，他们的制服也是白色跟橘色，嗯，他们的票、哦、也是白色跟橘色。在外面服务你的服务人帮你推那些行李上去的、嗯、他的制服也是差不多都是那个配色，你就回到台湾你就发现五颜六色了，
就很爱用什么红色蓝色都怕你看不到啊。
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台湾人大部分都是能用就好，
能用就好， CP 值高，
对，
能用就好，
我们大部分都是要 CP 值，
你的实用性要好。
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日本来台湾的 YouTuber、嗯、他说台湾真的是被这些 CP 值哦嗯，给搞到害死了。我这样讲比较直接一点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提供更棒更好的服务，就好像我今天讲了，我今天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因为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嗯、一上来我就看到一个宅急便人拎了一包货，跟我一样到我们公司的七楼、嗯、然后他一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哎，这个应该是我们家，因为什么？因为对面公司倒了、嗯、楼上只剩我们这一家。我上次直播不是讲说我们这边负能量很强吗？我讲就是对面
啊，他给他走了、啊、
他已经走了、哦、他已经走了。超管我没打开就乌烟瘴气的，算不想讲。我一进来之后呢，他也就跟着进来，然后呢我一开始不太在意他进来他讲什么，但是他讲一句话、嗯、我有点突然好像把我敲醒了这样、嗯、他这样，哎、欸，有你们的包裹、哦、嗯嗯，这没什么，因为很多快递公司其实现在都这样。那时候让我想到我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20年前的时候，你知道宅急便那时候才刚刚进来台湾，他是把日本的宅急便这一套引进来到台湾，
服务文化，
对，你知道吗？日本的宅急便引到台湾，他连托运单都是用日本的，台湾的托运单他妈的用三连单，好不好？好像在写收据一样，大龙货运啊什么，那时候啊，货运公司都这样子啊，啊笔放在耳朵上面啊，啊这边还夹一包长寿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啊，很正常啊。可能他吃槟榔哎、欸。当时的宅急便进来台湾，确实把台湾的整个快递呢带起一股往品质更高的风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宅急便可以做到这样子啊，我们不行。很多客户都被宅急便给拉走了，但那时候宅急便很贵、啊、你要知道二十几年前哦，100块一件就是100、嗯、
以前都80，
对，80-60、嗯、什么、嗯、什么大龙货运什么那些的都80、啊、他一进来就是100，但生意很好。为什么？因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好，第一个他们那时候还有箱子可以买、嗯、再来就是说他们整个公司的这个我们那种企业识别做得很棒，像大龙也在学啊，新竹也在学啊、嗯、因为发现这样不行啊，他们要改革。但是你要知道我为什么会讲这些，当初宅急便我跟他刚签合约的时候，二十几年前、嗯、我那时候因为我们是贸易公司嘛，然后你知道每次来收货的时候先鞠躬呢，赖先生你好，我是宅急便、嗯、我今天来跟您收件。
二十年前
是这样，而且那时候限制是大学生大专以上、嗯、才可以进入货运公司，里面整个气象完全是不一样、嗯、都是年轻人、嗯、因为一般大以前早期的货运公司其实根本跟搬家公司没什么差别、啊、
对啊，就你想你会开货车、嗯、你有那张证照你就可以当司机，
对对 对, 对，然后自己 cover 这一台车的业绩这样子、嗯、对，你还要去招客户，
对，
宅急便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他们为了扩展他们的业务，他们还连书店都可以收他们的货，那时候便利商店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哦嗯、便利商店也没有可以有这种服务的时候、嗯、最早期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观察这种小细节、嗯、那二十年后的宅急便，哎、欸，有你们的包裹、哦、在听懂我意思吧、嗯啊、有粉丝想说、啊、你是在逃，你是什么，你是你才给多少钱呢？你要人家给你鞠躬？哎，问题不是鞠不鞠躬，我不是在讲鞠不鞠躬这件事，我是说来到台湾之后就整个被同化了。再就是你跟我们刚讲那个 CP 值，回到刚刚讲 CP 值，就是你会发现面对这么多的快递公司的竞争，嗯，你会发现你的鞠躬与不鞠躬已经救不了你的业绩了，
没差了。
这时候公司就不会再要求这些东西，他会把很多东西要求在其他细节上。嗯，别人也在用大专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嗯，对不对？别人也在开始用制服了、欸，哎。新竹货运、大龙货运以前的货车没有那么漂亮、欸嗯、他们是开始全部通
干干净
净的，对，干干净的全部都要洗车、欸嗯、就有粉丝在讲啊，就是 CP 值的关系嘛、嗯、所以台湾很多东西都是因为 CP 值 CP 值，
对，而且为了追求便宜啊、就是、你看老实讲我们物价涨几倍、嗯、你说当年100嘛，现在一件也才130，
二十年前的便当哈、哦，鸡腿便当65块钱、嗯、现在涨一倍啊，120 啊，应该120吧，
所以啊，
差不多嘛，
理论上黑猫现在一件应该要收200，
对，没错，
对，所以他们没有，现在已经130。
对，二十年前的薪资，那时候时薪应该差不多
166块。我那时候在便利商店打工，2000年左右。
哦，真的吗？
对，全家便利商店给我66块哦，
66块哦、嗯。
我那时候高中生打工，
因为你是工读生、啊，
对，工读生，嗯，没有，那最低薪资那时候就是66。
哦，真的、哦？嗯， 那现在应该现在已经165还是170几，忘记了，
忘记了，反正就100年啊，没有在打工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常去日本啊，我一本护照是下次有机会拿出来翻开，里面全部都是日本的印章，日本海关印章，
收集，对啊，
我没有收集啊，就是过关你知道，对，那时候都全部都跑日本，慢慢就感觉就说，为什么日本人可以，我们台湾不行？到底是民族性的问题，还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很羡慕他们，因为台湾的政治太过于狂热，现在我觉得比较好，
现在
这一阵子比较好，我觉得这阵子两三年
比较不会在立法院打架了，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我讲的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已经比较不会在一般的场合太聊政治。譬如说现在我们要总统大选，你会焦虑吗？
不会啊，现在不会啊。
以前总统大选我们会焦虑呢，
为什么？
会紧张啊？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我想支持人选不上，或者是我担心我不想要让他上来的人，变成他当选嘛。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还不习惯。那现在为什么习惯？他妈的谁当都一样，我当然习惯了
啊。其实我也是，我记得我2008年的时候也是个，我想刚拿到投票权，然后是个政治狂热学生，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跟朋友在社群上面疯狂的讨论，然后要去买谁谁谁的竞选周边，然后要去他的场合帮他造势，然后很担心说啊，干，明天要投票了啊，那个谁谁谁选不上怎么办？会不会换人当以后，我的世界都不一样了？
真的，我
等下，啊，真的啊，
我们问问这个荧幕前面的粉丝朋友，现在的总统大选你还会有焦虑吗？现在我已经完全没焦虑，
对啦，是，
我心里面还有支持的人没错，但是他如果落选的话，都一样啊，
其实都一样
啊。因为那些讲，伊拉动算回联机，嘿，飞过来，哎，那俩讲动算，哎，统一的，根本冇冇弄无啊。久了就已经
讲一讲，就觉得他们是话术，
对，就觉得他们是话术，就觉得哎，我好像无所谓。现在我已经没有到，就是不会感觉到那么。当然，我还是会关心这个政治议题啊，但是我会拿出来讲的都是民生议题。我们尽量不去讲，不讲蓝，不讲绿，不讲白，也不讲两岸的问题，我们不想去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还不是非常明确的是与非的时候，我们不去聊这些东西，我们比较聊是民生政治的问题，聊这个
不管哪个党，他们都说上了以后也不都是维持现状啊。
对对对对
对啊，就短时间内都一样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来 focus 在民生上面。好了，我来分享一个啦，我跟你讲，我就刚好讲到机场，我前阵子也不是说前阵子，一个多月前，我也是去出差，我去这种出国，然后我去的是第一航厦。啊，那一次是，我预算有限啦，我买的是联航，然后搭的是红眼班机，就是凌晨2点飞的那种飞机。然后我呢，那时候11点就是忙到，就是当天也要工作，然后忙到11点，然后才去航厦。然后我在第一机场出，那个第一航厦出境要搭飞机，晚餐刚好也没吃，因为反正也太忙了嘛。啊，行李就包一包啊，从家里出发，你看我要8点9点就要出门，然后11点要到机场。就我到机场，你知道吗？桃园机场，你只要11点去机场，我想你不要笑，想在里面想要吃东西，一间餐厅都没有开，
真的假的？
一间都没有，真的。我想最早几点关？我想最早7点就关了。7点这种吃饭时间，然后机场就先开始有餐厅在打烊了。
你讲到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台湾的很特别的这种卖场文化。你知道这个问题啊，不只是在机场遇到，百货公司也有遇到。我这样讲好了。长庚医院对面那个卖场叫什么 A7 是不是
A8
嘛 A8 环球嘛，我们一般百货公司晚上关几点关门，非假日
9点
差不多9点半10点，
对
不
对,
對, 對, 對，不好意思啊，你去9点啊，很多摊就要收了
收了，对啊，
你要知道，我要是楼管了，我是不准你们这样子哦，我百货公司9点半下班，你们就是要跟我一起营业到9点半下班，不然你就不要在里面给我设柜，谁准你现在就在收摊了，直接布袋布就要盖起来了，你知道吗？那个就
卖完了什么之类的，
那个就楼管没有在管啊。
对啊，
我们消费者的认知，你百货公司 A8 A9 或A 管那 A 什么，你的百货公司几点下班，我们认知就里面所有的每一个摊位就是最后的买东西的期限，就是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是去的时候十点要下班，然后9点半你摊位就收，甚至人不见了，机场就也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啊。而且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到那边发现干没东西吃了怎么办，然后我上网 Google 当场 Google 我杀错店家，我想最晚关的是10点，所以我11点去绝对来不及，所以你我想我奉劝各位啦，如果想要晚上去机场吃东西的话，不要想这件事情，因为你绝对吃不到啊。不过没关系，还有一个便利商店，
对
啊，机场第一航厦有唯一一家 7-11。 我去机场嘛，我们是出境嘛，所以我们在出境大厅 check in 嘛，就是先登机嘛。然后我要 check in 之前，我想说去这便利商店好了。就他的便利商店，我上网查，他现在放在出境大厅。就是你比如说下飞机下来，然后你可能观光客，
你还是要去出境那边啊？
对，可是重点是哦，我想桃园机场第一航下，当年不知道他妈谁设计的啦。嗯，他把第一航下的出境跟入境放在同一层，然后前后拆开，然后中间用一条连通道。啊，不对，我不能叫他连通道，因为他根本在外面的。
对，
你要绕到机场外面。然后再从机场出机场那边进去，所以你等于是你要从出机场再入机场，等于绕一圈。嗯，可是它的指标很奇怪哦，它在出境大厅的时候就有跟你一个指标说往这边是便利商店。嗯，可是我就走，发现越来越不对，怎么没有路了？然后我在那边绕圈圈，绕圈圈，绕圈圈，绕完以后我真的不行了，我就问隔壁的警卫说：“哎，我要去便利商店，我到底要怎么去？”他就跟我说：“你要先出机场。”然后再入机场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是好，今天假设我一个人要出国，那我如果有东西没有带，或是想我什么东西我要采买的话，那我应该要在入境应该要有一个便利商店啊。那为什么会在出境有一个便利商店？
哎，台湾的想法就反正台湾到处的便利商店，你出去就可以买得到了，不用在里面买。
理论上是这样子，对，所以开他应该要把入境，哎，他应该要把便利商店放在入境，而不是放在出境，因为你出境，而且他出境哦，不是你一出机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像我们去成田机场，是不是一出机场我们去做？那个 Next 或者 Skyline 之前，它就有一家便利商店，可是
不止一家、
哦，对，不止一家，
还有星巴克。
可是桃园机场的便利商店，是你走出机场以后，你要搭车，你不对，你要先往地下室走，
对，
你才能找到便利商店。你说你等于你又要绕路，你才能再找到便利商店，
对，
就放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啊！就我真的很不懂，到底为什么便利商店要放在那里？
那个一开始规划应该就是没有规划好啦，对。像我们在日本有没有？像成田机场，嗯，我们要如果要出境，它会先有一区。我们那天不是有区，有一区是
哦购物
购物区。其实那个购物区，因为最近在又在重新整顿、嗯。我先讲，我先插播一件事情。日本人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嗯、我跟你讲，因为我以前在跑日本的生意的时候，嗯、我一个月大概要去两次。嗯，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些卖场，像尤德巴西卡梅拉、比古卡梅拉，你最常遇到就是说，譬如说你这个月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笔记本电脑是在一楼哦的这一区，好、哦，然后另外一区呢是手机。或者是其他地方在哪一区，然后有一些譬如相机在二楼，你下个月去的时候可能就变了，他们很会去做轮动，
像 iPhone 如果热卖的时候，他就会把 iPhone 先放在 对那个月，
他们会不计成本、嗯、今天就是铁门拉下，我们今天就是做里面整个重新的
大改造，
对，大改造、嗯、他们会去做这些东西，台湾不会做这些东西、嗯、我们台湾连要学日本的卖场都学的四不像啊、嗯、就那个黄色的那个有没有，他当初就是学日本的 Yodobashi 跟 Biku Kamera 嘛，我一看就知道，因为为什么坤当初刚成、
欸、黄色鬼屋，
哎，黄色鬼屋当初刚成在台湾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就刚好是我在跑日本生意的时候、嗯、我非常清楚他们连价格牌什么都是学他们啊、嗯、学不到两年就撑不下去了，
展示啊什么的展示方式
撑不下去，因为第一个人员素质不够、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店面陈列的那个功力也不够、嗯、
市场撑不起来、哎
撑不起来，
撑不起
来，而且我们台湾人就很怕人家偷东西，很怕人家去拿起来用
，
然后用完之后，哎，东西要怎么卖？嗯、对，哎、欸，人家日本不是这样，一台相机，哎、欸，那好几万的，
几十万
都，哎、欸，光那个架货架上面在摆的笔记本电脑、嗯，加一加，可能最少100万台币。嗯，那时候全部都是人家都摆最新的给你玩啊，下面还有印行路啊，台湾是行路根本舍不得印，嗯，因为什么？因为台湾的现在门市都没落了，啊，我给你摸给你看没有用，因为你摸一摸看一看，就转头回去看 PC 用，看 Momo、嗯、啊，就在上面订。靠腰变成我是某某跟 PC 用的实体展示店，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啊。嗯、台湾市场就会变成是这样子。那、啊、你刚刚讲那个机场那个问题，其实我跟你讲，这机场的感受真的是最大的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为什么那么不注重这个机场这个门面。
门面，
我常在直播里面讲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就讲台湾的，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省不省电了、啊，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了、啊，你要进去莱尔富买东西还是进去 Seven Eleven 买东西？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就好。嗯，你为什么要进去 Seven？ 因为我告诉你，光灯哦，它的灯管用的就比莱尔富多了，里面就比里面还要亮，地板比它还要干净，人员的制服也比他们还要干净。我们先不要讲薪水高不高，在你不自觉，你就会选择 Seven Eleven， 或至少你会选择全家，你也不会去选择 OK 啊。你光看到那个卤味一打开，你就不知道，你就不想捞了，你就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泡多久了。对不对？我们去 Seven 跟那个全家，那个一打开，汤都是干净的，都是清的，对不对？甚至你要买的 Olay 有的已经卖完了，那种就是生意比较没有像一级二级的连锁便利商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进去就是那个感觉是，除非说我真的应急啊，买一瓶水， 然后就不在意，买了就走了，就没在意。但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会看这种东西看比较仔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你不自觉，其实你都被这些软实力给影响，你不自知而已。
然后挑便当的时候还是会去 Seven。
对啊，你买便当你会去哪？你会去 Seven 跟全家吧？
不会去莱福。不会去莱福啊。
对啊，我也不会去莱，我也不会去 OK 啊、嗯、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不要急着反驳啦、嗯、有时候回想一下，其实我们确实在某一些东西不自主的都被这些美学给影响了。你不要说人不可貌相或者怎么样，有的没有，你不要跟我讲这。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家里有没有小朋友？有嘛？你会发现你的小孩子哈，今天如果出去，对面有一群小朋友，然后呢，或者对面只有姐姐，我告诉你，他绝对跑到最漂亮的那个坐在旁边。
对，我就是这样子。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的小孩子也是这样子啊。然后我的小孩子长大之后变帅之后，别人家的小孩子小女生也要也会扒着我大儿子啊。
对。
他不扒我小孩子，要扒大儿子，因为什么？大儿子长大了，小朋友心里可能就说啊，跟着大哥哥，嗯，对不对啊？我小儿子现在也开始，别的也会、
哦、
也会扒着他，嗯、因为小儿子也长大了，嗯，啊，我小时候也是啊。你回想你小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个可能邻居家的姐姐，好很漂亮，但你对她只是说啊，她只是很漂亮，她是姐姐，我想要跟她玩，嗯，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哦、对了，
是不是
想法？对，没有什么邪恶的想法。
两个姐姐在前面，你找哪一个？你一定是找漂亮的那一个。你不知道什么叫漂亮，但是你不自觉，你就是会去找漂亮的。嗯、这个不是训练的，
对啊，对，那是感受，
这是天生的呢、嗯。你不要自欺欺人好不好？是不是？女生也这样会找帅的啊，嗯，对不对？啊，这没有办法啊，这个从小的小孩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嗯，他就会去分辨漂亮的东西。我们回到刚刚讲的那机场，我觉得台湾的机场真的是，你看你刚刚讲的成田机场，
对啊，
跟桃园第二航厦，
第一航厦、
哦、第一航厦
同年，而且还早一年开、啊哦、还早一年开，
那更不要说第二航厦，
对啊，
第二航厦连成田都比不起，
对啊，
香港机场更不用说了，嗯，那新加坡那更夸张了，
对，人家一直在整修，每年都拿第一。
所以我跟你们讲，每次我们在讲这些东西，下面就有一些人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习惯就这样，经不起别人讲自己的国家不好了、嗯、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必须要再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时候进步不了都是你们害的，并不是嫌弃，话好好讲啊，他们听不懂。
要用骂的小孩子一样，
嘿，哦，还有美，你知道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些立法委员在质询的时候跟政府官员在要用骂的，因为你用好好讲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一副就是这样。我终于知道、啊、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我立法委员我只质询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没水准、啊嗯、
为什么讲话那么大声，
为什么讲话那么大声、啊、好好讲不行吗？为什么要拍桌子、
啊、不行，
我发现靠，我如果进去我可能会翻桌子。哇，我跟这些牛讲话我真的会气死，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明年有一个新企划，这一系列的名字我们先不讲、欸、我好怕被拿去用。
我要带大家出去看看啦。
我们要带大家出去看看新视野、嗯、所以我们跟 Eno 呢准备要企划一些内容，譬如说、嗯、好吧，那 Alan 你讲说你台湾的机场烂，那你要跟我讲烂在哪里、啊嗯、我不用跟你讲台湾机场烂，我带你去看别人机场怎么做、
嗯、好在哪里。 对，
對，那你就会知道台湾的机场是哪里不好、嗯、对不对？我也不止比日本，我们去韩国，
我们去韩国，新加坡，
我们去新加坡、嗯、我们去香港，
但是我们去一些你看不起的东南亚国家，
对，我们去泰国，
对，
我们去马来西亚，
看一下别人怎么做。
对，而且呢，我们不是一个机场拍一集哦，拍谁？我们是把这几个机场全部合成一集，我让你去比较，嗯，这样子制作成本高不高？嗯，这样话会不会讲太早？发现这样制作成本太高，分五集好了，这样可以五个业配，
干爹
、
啊，
干爹，五个干爹、啊，没有，我们可以比高铁啊，
对啊，
对不对？韩国高铁，
台铁。
没有没有，台铁不能，台铁没有高铁，应该是台湾高铁、哦欸、香港没有高
铁，香港没有高铁，
香港
没有铁路吧？
香港没有铁路、
啊、
香港有铁路，
有捷运，
他们是捷运，对对
对，
因为他们的地比较小、嗯、不需要用到高铁、
啊、那我们比捷运系统、啊、
那如果你真的要比，你也看到中国大陆就比他们的、
啊、
比如说他们还有磁浮列车啊，
对啊，
对，但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哦、很敏感度，所以中国大陆那边我们暂时不比，
比较不敢拍啊，比较不
好拍、啊、对，因为我觉得我要拍，我以前拍过那边的那个什么高铁啊、嗯、坐那个商务舱、嗯啊、对啊，和谐号我没坐过啊、嗯、自强号，他们的自强号也是，他们所谓的自强号就是他们的高，就是他们高铁、欸、我坐过那直接躺平的，
自立自强。
对啊，我也坐过那个啊，但你现在拿那个来比哦，人家就会 扣我们帽子啊、嗯、对啊，我偏不跟你扣，怎么样，
我们
扣不到，
我们去一些其他地方、欸
他说你小日本，
台湾人多爱去日本啊，
你小韩国，
韩国吧，嗯，好啦。可是我觉得台湾人民族性的问题，台湾人你要说他自尊心强嘛，可是是展现在某些地方啊，他对内好像是一副很自信心很强的，可是欸，你知道台湾人很爱看外国人
捧台湾，
台湾。
哎，我跟你讲，我必须要纠正你一件事情。嗯，不是台湾人，是每一个国家都这样子。
真的吗？
你要在中国红很简单，你就去那边讲中国多好棒棒。我告诉你，台湾很多的网红都在那边讲中国好棒棒，一下子就红了，百万订阅，真的，百万订阅太简单。
中国跟台湾，可是如果你在日本一样是一个外国人去那边捧日本，他们也会这样子吗？也会红吗？
日本比较不会，
我觉得比较
日韩比较不会。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华人的文化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是台湾啊，应该说华人自尊心、民族性的问题啦。
就是外国人来到台湾，像其实现在都有这个套路啊，只要来到台湾说台湾的小吃好吃啊，嗯，什么这些东西，
好棒棒啊，
好棒棒啊，然后就是
捷运好干净，
对啊，然后新闻马上就，哦，我告诉你，西方人来台湾说台湾很棒，这没什么，嗯。现在我告诉你，现在更厉害，中国人来台湾说台湾人的素质有够高，马上哇塞，我们欢迎你啊，有空多来台湾玩玩啊，
对啊，
是不是？
对啊，就爆红啦，
啊，你只要讲一个。
对，你要批评台湾，
对对对，你就批评台湾就不行。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现在看影片不太去预设这个立场，我更不会觉得这些外国人来台湾讲台湾好 是真的好，
是真
的，我是觉得你是想要捞
赚钱，
你想要捞流量，因为这是一个成功方程式啊。反正我们就去出国拍嘛，
对啊，
所以明年我们有很多机会出国，嗯，对，我们会拍很多的。像刚刚讲的高铁，甚至我们要想要拍巨蛋，日本巨蛋、韩国
巨蛋，对啊，
对啊，
现在是还没有在赛程的关系，不然我现在超想冲出去拍一下日本巨蛋跟台湾大巨蛋到底差在哪？
日本巨蛋、福冈巨蛋、台湾巨蛋，还有韩国巨蛋，韩国巨蛋嘛，对不对？
对啊，有，
对啊，但是比较少有人在讲。
台湾是最后一个有蛋的。
对对对对，讲到台湾巨蛋，我们刚刚不是讲台湾美学？嗯，我大概一个月前就发一篇文章，说台湾巨蛋终于启用了，真的是太棒了，嗯，但是。在启用之前是不是希望有关单位可以多注意一下美学这一部分，嗯，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些装饰嘛，或者有一些譬如说广告商要进来，我觉得要 hold 住，所谓的 hold 住是你看人家巨蛋，嗯，就是本垒板后方你要广告可以，日本巨蛋后方有个 big camera，嗯，左手边好像不知道什么大正制药还是什么，嗯，全部都是白色的字，
我以为是他们美学的关系耶，
没有，这个是，这个是巨蛋，一定是巨蛋要求的格式，嗯，我觉得台湾现在巨蛋一开始，嗯，你看前几天这几天不是在这是亚锦赛吗？
对，
后面的就
被踩破啊，
对，踩破就算了，你看那个那个全垒板全垒打墙那个有没有，我们应该来讲，如果说假设说日本的看板，嗯，一个厂商大概占假设说三米宽好了，嗯，本垒板后方都是一些五颜六色的广告看板，嗯，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就很乱，啊，
因为主要是台湾的广告配色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很喜欢把一些很跳色，就是他要你醒目，所以他把很多颜色都集中在一起，
欸，但你要知道啊，你要醒目可以啊，但别的，嗯，别的隔壁广告商的颜色如果跟你是相冲突，不好意思啊，我讲太深了，这些人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对，他们不会去想到，对，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对于场地的主办单位他要的就是广告收入，
他才不管你的，他不管你，
他关心的是广告收入，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目前招广告的部分还是属于买方市场，
买方市场，
也就是说广告商呢，嗯，还是可以决定我要坚持我要照我的公司的企业识别的颜色去
做，嗯，因为我付钱的是老大，
因为付钱的是我，
啊，
有可能到像大家厂商都想要挤破头进来了，那变成就是卖方市场，所以你要进来可以，你要按照我巨单的规定，长宽高什么通通都要规定，嗯，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什么时候体会到，有一次我去中南部的大卖场，嗯，天哪，我看到那个广告招牌我快吐血，哦，
大卖场会很多那种招牌，然后 一幅一幅一幅的，
对对对，我看到那些广告的 DM 真的是不行，嗯，会不会是我标准太高，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国外的那种，
你们觉得 A 人龟毛吗？好，那我告诉你，我带你去看泰国的捷运站，你就看你的招牌做多漂亮，泰国，哦，是一个什么东西都鲜艳的国家，黄色绿色，红色，蓝色，它大量的用这些颜色在它的广告招牌上面，但你看起来就是不会有违和感。之前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只去过一次泰国，那时候跟 Ted 去的。哇，人家机场可能那么漂亮，啊，我不是说它硬体做很棒，而是它的很多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觉得都弄得没有违和感。然后还有像这个他们的便利商店，他们的产品的包装啊，像洋芋片那些，哎，那包装都已经不输台湾了，好不好？你讲到这个，像你刚刚不是在讲说？台湾人都只想要赢韩国，嗯，欸， 你去韩国便利商店看看，韩国便利商店现在包装都做得超漂亮的。台湾有一个类似像起家鸡的那种的，韩国不知道这什么鸡，韩国那种韩国炸鸡不知道，他们那种的包装也做得漂亮，那盒子做得好漂亮，嗯，然后形路做得很漂亮。
好，我们来比一下韩国的炸鸡好了。
你要知道啊，韩国以前很多东西都是输台湾的哦，他们现在连穿搭都越来越厉害了，因为临近日本的关系，嗯，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你意思是说台湾离他们太远关系，所以没有办法？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欸，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嗯啊，应该是国民也是国民美学的关系吧。
那国民美学到底要怎么提升？
嗯啊，好啦，现在不是大家很爱讲课纲，你把文言文拿掉，你把美学加进去啊，看要不要啊。
我觉得美学加进去有点难。
从，啊，小，欸，我的美术课都是拿来上国音数欸。
好，那我跟你讲齁，我并不认为说学校里面加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嗯，因为老师能够教的还是属于艺术课本里面所教的东西，哦，因为我讲的那些已经跳脱老师所懂的部分了。我真的必须要这样讲，sense 的东西不是书你念多少你就会的，不是说哦，我艺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有 sense， 不是这个意思。sense 这个东西必须你要接触到很多，而且包含人的个性跟他的天分，哦，譬如说有些人对音乐特别有 sense，他可能钢琴只学一下，或者上面他听音就有那个音感，或者他听这个大概就听几个音就可以知道接下来这首歌是哪一首歌。
哦，绝对音感，相对
绝对音感，对不对？甚至东西
不一定是后天培养，
对，不一定是后天。那你刚刚说老师，嗯，那是属于后天的，哦，嗯，我现在不是说讲我多厉害，我在某一部分的敏感度是非常非常强。譬如说我一走路，我一走过去，我一坐下来餐厅，我就可以去看到日本人，喂，为什么日本人餐巾纸用这种餐巾纸，为什么他用这种杯子，我会去想这种东西，而且我会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用，
协调性。
对，很多人无感啊，不然为什么政府官员每年花那么多钱考察出去回来什么都不懂？ sense 不够的时候你叫他去考察怎么考试出东西啦你把错的人丢去国外考察，嗯，你怎么考出东西来，嗯，
就跟我们交通一样。
你说术业有专攻嘛，那是不是应该要让这些对于譬如说美学东西比较，我们应该委外，嗯，譬如说我们如果政府没有这单位，你不要设想政务机关有办法做出这种东西，嗯，这个东西都要委外，把钱花在对的地方，嗯，比如说我们机场要怎么提升，我们的球场要怎么提升，我们捷运要怎么提升，嗯，民间绝对有这些高人有办法讲，只是你们没有找他们。我们的政府单位自己做的海报跟民间做的政府海报你比一下就好。我之前本来就想要做这个比较了，台北市政府做的海报跟民间某一家机关做的海报，我们两张把它放进来，嗯，我告诉你啊，政府单位做出的海报那个味道超浓的，就是有个土味。
他们已经委外了哦，我知道他们有些已经委外。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尊重专业，嗯，他们的主管太多意见。
对对，
不然就钱
给的不是啊，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譬如说他出一个很好的东西出来，就因为你要一个一个上层，一个一个上层，然后第一个主管认为，哎，我怎么没有
这个元素，改一下？对对对对，
怎么不够亮？
啊，对呀，
啊，加个黄色进去吧。
对呀，
啊，再加一个。
对对对对，啊，我要再加两个字，可不可以？啊，你要知道艺术的东西有时候是这样子哈，哦嗯，它是要删去法，
对，
越简单越干净，啊，
而且你越加越多东西，
越协调，那不是在越加越多，所以你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百灵果，嗯，最近不是有一集吗？桃子姐不是上了节目
哦？对啊，
那 YouTube 都没有负社会责任，我告诉你，我们就要开始负社会责任。我们出国带你们去看增广见闻的东西。
YouTube 没有负社会责任，我觉得是不是没错？他讲这句话是没错啦，很少 YouTube 讲真话啊。像我们坐在这边，我们这边讲，哎，欸，我们不是在这边讲，我们就真的带大家出去看。那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出去看，因为真的太多，国外有太多太多东西的。就是我们这次去日本还遇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不是去那个乡下的那个温泉旅馆，我觉得我找到这一家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乡下。哎，他乡下也就算了哦，他的服务
超好
超好。我跟你讲，我们一进去。就一个阿伯跑来接待我们，然后跟我们鞠躬，嗯，好，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晚去了嘛，然后想要跟他说，哎，有没有东西可以给我们吃？他说，哎，因为不好意思啦，因为这时候真的太晚到了，他们食材也用完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晚上七点了，其实他们是六点开动，啊，如果你要早一点的话，可能你五点就要去，他们可能还剩得出来东西给你，所以我们就最后说，哎，不然旁边有便利商店，我们去买便利商店好了。旅馆的老先生他开车哦，专程载我们去便利商店。然后我们在那边里面买了十几分钟，他整个就是存钱在外面等我们，然后下车之后还跟我说我慢慢挑没有关系。
对啊，我们只是住客欸，
我们只是住客欸，
他们还开车载我们去外面买东西。
对，而且隔天我们早上起来，然后请他们载我们去，就是开车载我们去，就是新干线站，我们就要再搭地铁，就我们走的时候没给他付钱 超好笑的。
不是，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日本，我们都是先付钱才能够进去拿到钥匙、
那一家我忘记，
但那一家可能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太晚了，老板也忘记跟我们收钱了。
对，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忘记我们没付钱。
那他太送我们走，我们完全都没有意识。然后最后我是那个什么 booking 的那个讯息跳出来，他说：“哎、欸，不好意思，他直接跟我说，他用日文跟我说：‘哎、欸，不好意思，是因为他们太忙了，忘了跟我们收钱。’不是说哎、欸，你走的时候没付钱。”我觉得那是、那个是文化上面跟礼貌上面的差别、啊。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那一家温泉旅馆、我们那一天不是有订早餐吗？
对，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专门在载我们那个司机、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我们坐这一桌，我们四个人坐这一桌，后面还有一桌大概是四个人的。你知道那个阿伯他穿个西装就走进来哦、那个应该不是老板啦、他是开车的那一个，就是开小型
巴士，
巴士载我们去车站的那一位，他一进来哦，先走到对面的那一个位置。然后不知道跟他们讲了几句日文，然后他就九十度跟他鞠躬哦，鞠躬两三次啊、然后慢慢往后退，慢慢往后退，就鞠躬一次，往后退两步，鞠躬。我就想说，哇，对面是谁啊？哇，来这边住宿还派这个司机来。后来我才发现，那不是他们司机，那是饭店的司机。那个司机一来上班，第一件事情跟每一桌的游客告知，我们有交通车可以载你去车站，然后跟你报告完之后，还给你鞠躬，然后慢慢往后退。住宿费用才四千啦，
对啊，四五千块啊，
对啊，
对啊，你看台湾，我们四个人
四个人哦，温泉饭店哦，
温泉饭店哦，
有
真的泡温泉，
而且他有男的大浴池，男的小浴池，女的大浴池跟女的小浴池，然后每个大浴池、大的大浴池里面还有三个浴池，然后小的浴池里面的浴场啊，就是大浴场、小浴场，然后小的浴场里面可能就两个这样子，它的整个营运面积非常广，很漂亮。我觉得我们除了出国去玩，最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就是我们常在讲说，我们希望台湾可以进步，台湾的经济可以更好，台湾的什么东西都要更进步。就像大家讲的薪资啊，薪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再来就是现在整个职场的文化其实是很低潮的，薪资上不来。好，然后再来就是中小企业呢，我是这样觉得，中小企业加速越来越多，那你看哦，这市场就是这么大而已，大家都出来竞争，要分食这个市场。那我不觉得老板有越来越赚钱，我觉得现在政府都在撒钱，青年创业贷款，然后很多人出来贷款，出来贷款之后，然后开公司，然后变
老
板，对，然后现在稍微可以的贷款当老板，然后没有办法贷款的，就是继续上班，我可以感受到气氛不是啊。台湾充满着职场上面的肃杀之气，这个文化要改善、可能
不是短时间的啦，
不是短时间
有
办
法，
但所以呢，不去做任何的这个强辩，我们希望将来的影片我们可以带大家去
看，
我们带你去看，好，比如说我们讲台湾的菜市场乱七八糟，没关系，那我们去看韩国菜市场，
对，
去看日本的菜市场。
我去过那个冲绳的菜市场，
对，
跟台湾很像，这就是他妈的干净。我讲、
真的、
就是很像我们台湾。
你讲台湾干净对不对？有一个中国人来台湾说台湾的菜市场有够干净的，东西就是一盘一盘的。但我告诉你，那个一盘一盘在你眼里就是乱，你再拿去跟国外比，那就不能比。日本不只是干净，他还用纸袋把你包起来，然后把你保护好。
猪头皮是抽真空袋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没有，我们台湾只是用个篓子这样把它弄，比如说那个鸡蛋啊，几颗就放在一起，然后芹菜放在这个。大陆人来到台湾就说：“你看，你看，台湾的市场还有素质啊！你看，你看
素质。”
我跟你讲，大陆的菜市场其实现在也不差啦。我是觉得他这样讲是为了流量了。三天就20万人看，
知道啊。
对啊，
十万订阅了吧？现在马上拿到牌子。
你是说我是？你是
没有做不到。
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持续的录一些 podcast 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新的企划呢，我们又跟大家报告，
带大家看看在台湾生活的水平。
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你们要介绍一下你的频道
哦。就这样，我自己有一个那个频道啊，KKR 的生活频道啊，主要也是做一些日本旅游，因为我真的很爱去日本旅游，
对，
从小就爱去日本旅游。我现在已经做到快50集，
你是小日本鬼子，
没关系啊，有
伪皇民，
对，我超想啊、没有，
那是他哦，跟我无关哦，不要把他贴在我的，
没关系，好不好？就让大家看看，就是台湾以外的世界
啊、
最近是日本啊，而且你要说台湾跟日本文化那么近，好不好？我们好歹也被日本统治过吧？
你讲这句话，你不能这样在我节目讲这句话。你讲这句话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为什么不能继续统治呢？
没有，我没有这样讲。 我觉得台湾人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啊，这是真的啊、嗯，我是支持这一点的。
我们已经走出自己的路啊，这台湾美学、嗯，这我们不是已经走出来了吗？你又不这样，你又不行，
大家觉得满意吗？
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独有的啊，尤其我们的人情味。嗯、那你又说不行，那我们你到底要走哪条路？
人情味我从来没有批判过啦，我讲真的，因为再补充一个好不好？我们去日本在电视上遇到的事情啊。旅途的最后了，我们有拿大件行李，然后我们要准备要去机场，我们要去成田，我们要在成田住一晚，然后那条是机场，就是成田机场线，然后我们要去成田机场，那时候刚好又是日本的上下班时间啊，我觉得这也是日本文化之一，我觉得大家如果去日本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我告诉你，这一趟去日本让我对日本人的礼貌开始有些
破灭，对
日本人没水准的人真的是有、
遇到，对，
我们上次坐那个铁道的时候，前面一个阿伯脚鞋子脱下来，直接跨在前面的那个沙发椅上面，
然后那边抠脚，
然后另外一个阿伯一直在挖鼻孔，然后还看着你挖，一直挖，一直挖。
对啊，我觉得他会乱弹，他一定有乱弹。
没有，我看到他在那边隔，不知道隔什么，你知道吗？
隔在那个日本的椅子上，而且日本椅子都是那种绒布的。
对
对，
你是摸不出来的。哎呦，
对，超脏的，让大家小心一点。
对，可是这还不是重的，这最可恶。那一天差点跟日本打起来。你有看到吗？
我看到啊，对啊。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要去成田，我们要去成田市嘛，
对
啊，那一条就是机场线啊，
唯一一条
机场线，可是也有很多人拿行李，不是只有我们拿行李啊，我们在上车的时候我们拖着行李，那你知道车子多挤，因为刚好其实我们4:30就上去了，4:40左右就上去了，
不到5点前，
对，不到5点前
下班时
间，但那也是他们下班时间了、啊、可能不知道我们挡到他们的路，还是其实我们已经有让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日本人要下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到每个站的时候开门跟关门可能30秒，
有没有
钻
空时间啊，
所以在门口的人会往外退出来让他们下车，
而且有时候左边开门，有时候右边开门，
我们那时候他们要下车嘛，然后我们就往后挤嘛，就前面我要让路给他过嘛，因为我前面有行李，其中一个阿伯，第一个是
阿
伯，
然后第二个是大妈，
对，第一个是阿伯，第一个站是阿伯，起来之后我已经让他过了、他从我前面过就算了，他故意用手推我、非常明显他就
是
故意，
那绝对是故意的，
那很明显就是故意的，而且他那个态度就是什么，我一推你，我等一下下车之后门就要关了，你是没有办法找我算账，就是那种偷打你一下，就是
跑掉了，
你对我不爽你不敢在我面前讲、而且我们在车上都没讲话，也没吃东西、我们非常安静、也没有讲电话，
因为被挤到不能动了、你也不可能讲话，对啊，你旁边有个日本女生真是被一个壮汉挤到她整个表情都狰狞了、我觉得日本女生真的很可怜，在挤那种电车的时候、她也没有在跟你客气的，
对，
她挤你真的没有在跟你客气的、
我第一次遇到那个、已经进不来前面的，她进来、硬往后推的、往后推你知道吗，好，那无所谓，是他们文化嘛、我们就适应，我们也没有讲什么、然后那个下车的时候，那个阿伯就故意推我，因为我会自我反省，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他要故意推我、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不是我挡到他的下车的路、没有啊，我没有挡到，我已经让出来了、第二个
我们
是不是我是外国人
我们讲中文
我们讲中文，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讨厌车子上面已经这么多人，你还拖着行李、但拖着行李不是只有我啊，我们的旁边不是有个真妹、
对啊、
很漂亮的妹子，
对啊，
她的行李也不小吧，也是日本人，
对啊
对啊，我那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二站又停了，门一打开哦，两个大妈从椅子上面站起来，我赶快就让、可是我那时候有心理准备了、他们该不会要推我吧，这两个大妈一走出来我就知道了，这两个大妈全部推我妈，因为我妈站我左边、她推了我妈之后，然后第一个女的用拐子、拐我，很用力这样顶我，你知道他一顶我，因为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前面那个阿伯已经上一站已经推我了嘛，然后到我这边之后又用这个手肘很用力意思说走开啦，类似像这样子的、弄我之后，对不对，我用力给他推出去他整个
吓到，对啊，
啊我有看到、他吓到他被我推出去，他这停一下，然后我就这样子看他、因为我不会讲日文嘛，我就这样、
是真的单很像我打10个，
你有看到我比这样子吗，
有，我看到
我超不爽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看到我，他
愣一下，
然后对他愣一下，然后马上拿手机要拍、就门关起来，哔哔哔哔哔哔，
然后就走掉了，
还是觉得很纳闷、连续两个日本人弄我，一定是我有什么事情在他们的文化上产生冲突、所以我去查了网站， 然后日本上面就有几个说啊，在日本坐电车不能做几件事情，嗯，其中一个就是
拖大行李，
拖大行李，
而且是上下班的时候，
而且上下班的时候，
因为最近京都也有规定说你拖大型行李不能上公车。
哎，但是我们不是在京都啊，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这是机场线，
对，这是机场线，很多一定很多人要去机场搭，不然你没有其他，
而且那一天也都老外啊，也都拖行李啊，嗯，
对啊，
这是机场线啊。嗯，难道我如果赶飞机，我这时候不能坐这条线了，
啊？坐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剩下行李的人，拿行李的人。
对
对，而且我们从东京出发，
对，他们就是在成田机场之前就下车。嗯，他们，我问了日本创作者阿伦，嗯，他跟我说，日本的有些人很极端，很变态。嗯，他说他也被推过，
压抑太多，
而且他们这种很变态，就变态到什么程度？譬如说你在车站的时候走路，嗯，你在车站里面月台两个人在这样走路，嗯，然后呢，他在赶时间。他可以从外面知道，他不要，他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再把你们两个推开，然后继续往前跑。
推开到快上。
我这次去日本，对，嗯，我对日本人的这个礼貌啊，我觉得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啦，啊嗯，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有礼貌啦，但是让我见识到极端的日本人，嗯。
当然我们不会只讲日本的好事啊，对。
对啦，就是
平衡一下。
对啊，我们平衡一下。嗯，
这个就是要平衡。
我跟他比这个，
回去了，
不丢台湾人的脸。Q
对啊，
好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他聊更多有趣的事情啦，嗯，好不好？
准备了很多主题啦，做一系列啦，嗯，大家如果喜欢这种风格的话，我们就来
对
跟大家
在下面留言，
啊，
好不好？
或者我们之后也会邀请来宾，
对
啊，有来宾哈，
对，
来专门
你们希望我们敲谁？
对，下面留言好不好？
但是呢，要喝酒，
要喝啊，我们已经喝完，喝太少了，我觉得喝太少了，
我剩一点点，好啦，下次见啦，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